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生猛的话题，习近平与电诈帝国。这两者之间有联系吗？是有联系的，联系点就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战略与东南亚的电诈产业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高度的重合。一带一路推出的时候，正是电诈业获得大发展的时机。然后你再拿着地图一个个去看，电诈业蓬勃发展的那些地区，什么电诈园区非常密集的那些地区，无一例外都是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和展示区域。过去一个月我在欧洲度假，传出了柬埔寨电诈巨头陈志被美国政府重拳打击的消息。我在邮轮上一边面对大海吹着海风，脑子里一边就在一遍一遍地过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习总的宏图大略和电诈帝国的崛起，时间空间都高度重合，您说这能是偶然的吗？说起东南亚电诈业的大爆发，又不得不提到一个时间点，就是2020年的 COVID 疫情。那个时候中国大规模封省封城，这又是习近平的一大杰作。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东南亚的电诈园区从中国骗来了大量的劳动力，所以真的可以说无习近平则无电诈帝国呀。当然这个电诈产业呢，它不只是诈骗，而是一个黑色产业集群。除了电信诈骗，还有洗钱、绑架、勒索、黄赌毒、监禁、殴打、强奸、活摘器官。只是说电诈是它的基础业务和起步业务。凡事一黑一大水一深啊，那就涉及到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政商勾结和保护伞的问题。问题一旦到了这个层面，它就关系到社会的深层结构了。就如同那个红斑狼疮，它表现出来的是皮肤问题，但其实它是一种全身性疾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电诈业也是这样。所以每到这种时候，有黑老大被曝光出来的时候，都会引来大量的猜测和爆料啊，就会想是不是有某些上层人物、掌权人物充当了这个黑老大的保护伞啊。那柬埔寨的电诈之王陈志被曝光以后，也有很多消息把他的后台往习近平家族身上联系。这个电诈之王陈志会不会就是习近平家族的什么代理人呢？但是目前这种消息还只是疯传，拿不出太实锤的证据，所以我们也只是姑妄听之。但是以我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言，越黑越大的犯罪团伙，它背后就有越强的后台，这个公式是讲得通的。那么关于习近平和电诈帝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从政策的后果这个角度来分析啊。习总一踩油门，一不小心就加速出了一个电诈帝国，我们今天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好好分析一下。那我们还是先从电诈之王陈志的被曝光说起。2025年10月份传来了震撼性的消息，美国牵头英国配合对柬埔寨的太子控股集团重拳打击。这家企业总部设在柬埔寨的金边，是由柬埔寨籍的中国福建裔商人陈志创办和控制的。陈志是在2014年加入柬埔寨籍，也开始了他创办电诈帝国的生涯。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2014年正是一带一路推出的时候嘛。陈志多年以来都被柬埔寨和中国两边的媒体吹捧为杰出的企业家啊，还有什么有社会担当责任的企业家，还有慈善家。他在柬埔寨还获得了洪森颁发的公爵头衔啊，还是个贵族。但实际上他的企业就是个诈骗团伙，而且陈志还是这一行里的头部企业之一。为啥说是头部企业呢？因为当缅北的那些老资格的电诈家族还在专注于什么爱情杀猪盘，还在盯着中国退休的大爷大妈兜里那点退休金的时候，人家陈总已经在搞台湾盘、韩国盘，在经营欧美盘了，已经把诈骗的触手伸向了全世界。 FBI 在卧底调查当中发现，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有一个当地的犯罪团伙就是受陈志控制的。缅北四大家族啊，和人家陈总比实在是弱爆了，只能算土包子。虽然起家的买卖都一样，但是陈志一出手就是天马行空。在陈志这个案子上创造了多个第一。首先是美国财政部为他启动了有史以来针对东南亚最大规模的金融制裁。美国财政部把陈志控制的太子集团定性为跨国犯罪组织，制裁了陈志以及和他有相关的146个个人和实体。美国司法部又为陈志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扣押行动，查获了他所拥有的12万7000多枚比特币，市值150多亿美元。英国也出手配合，冻结了陈志在伦敦的价值1亿多英镑的房地产。 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公布了对陈志的起诉书，罪名包括了电汇合谋欺诈、洗钱合谋多个重罪。出手的是美国，但是咱们中国观众都知道嘛，电诈的主要受害者群体是在中国，不管是这个电诈园区的员工啊，还是被骗钱的人，都是中国人啊。电诈园区的员工呢，主要是从中国被骗过去的奴工，通常是以高薪招聘的名义给骗过去的。那么被杀猪盘和各种盘骗钱的人，当然主要也是中国人。那么怎么这次出手的是美国呢？那是由于陈志想把诈骗业务国际化，把手伸到了美国，通过他在纽约布鲁克林控制的一个犯罪团伙，在2021年5月份到2022年8月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骗了超过250名美国人，诈骗金额1800多万美元。他是在美国境内犯了事儿，然后呢 FBI 顺着这根藤摸瓜摸到了柬埔寨，这个瓜呢越摸越大，于是呢就成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以我们目前对陈志和这个太子集团的了解，很可能远远不是这个诈骗帝国的全貌。一些组织估计，柬埔寨的电诈园区里关押着大约10到15万奴工，绝大部分 90% 以上都是中国人。美国司法部对陈志的起诉书当中就说，光他就经营着至少10个诈骗园区，所以这个电诈的主要受害者群体肯定是在中国，是美国受害者的百倍千倍不止。要不是陈志这次斗胆去割美国人的韭菜，被美国政府给逮住了，他的诈骗帝国至今应该还风生水起，他还顶着那个贵族和企业家的头衔啊，在各种场合活动呢。所以呢，这一回应该算美帝又帮了中国人民一个忙，最起码是帮着消灭了一个诈骗犯。那这里呢，得顺便说一下，陈志这个人啊，有很多可以解读的角度啊，都非常有意思。随着中国经济的变差，中国这个池塘里能够捞到的大鱼当然也变少了嘛，啊，能够骗到的人也少了，电诈业内部的竞争也非常激烈，这一点谁都知道。那你说缅北的那些电诈土豪，难道他们不想进军欧美，想远洋捕捞吗？那当然也这么想过。那为什么目前看就陈志做到这一步呢？那是由于有一个地接，就是由美国本地的犯罪团伙配合他。那么问题就来了，请问陈志是怎么和美国的犯罪团伙搭上线的呢？很可能是因为福建帮这个跨国犯罪网络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福建移民，而是说一些非法福建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早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一个地下经济网络，遍布全球各地。福建帮干的事儿，从早年的偷渡人蛇、人口走私产业，再到后来的控制华人社区的装修还有超市这些产业，再到当中的某些人啊走向公开的台面，组织福建同乡会、商会，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代理人和线人，拿到体制资源。这一二十年来，福建帮在海外的声势比起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洪门都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大家知道前年新加坡爆出的那个洗钱案，主要参与人也是福建帮，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金额最大的一次洗钱案，涉案金额至少是30多亿新元啊。当然我们这里说福建帮，不是说这伙人组织了一个等级非常严明的帮会，还不是这样，他是比较松散的，但是他是在海外的福建移民当中建立起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圈子，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态。关于福建帮如何搅动全球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好好聊一聊。而陈志呢，他就是福建人，他是福建连江县人，他之所以能够进军欧美，能够找到地接，很可能是走了福建帮这条特殊的人脉关系。另外，陈志的人生履历几乎可以说是一部黑化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史。我们谈到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你别以为只有 BAT 啊，什么百度、阿里和腾讯。中国民营互联网经济的第一个爆发点，大家知道在哪儿吗？是在2000年代初的网吧。而陈志呢，就是经营网吧出身的，然后呢就做在线赌博，然后是搭建游戏私服，做山寨的充值端口，向玩家们卖游戏当中角色的装备等等这些东西，再然后才是进军电诈产业。陈志是一路黑，把中国互联网业的黑色潜力可以说发挥到了极限。要知道呢，陈志今年才38岁啊，你换个角度来讲呢，他也算是所谓的青年有为。他在不到20年时间里崛起，成为了电诈之王，这是又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那么围绕着这么一个角色呢，有许许多多故事可以讲啊，咱们一期节目肯定放不下。那么故事这部分呢，我会放在稍后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当中来讲。 好，我们今天重点还是来讲习近平和电诈产业之间的关系。前面说了，无习近平则无电诈帝国。那么请问习总书记为电诈业的兴起到底做了哪些事儿呢？当然，从政策层面来讲，习近平并没有像扶植科技产业那样，目的很明确的扶持电诈产业，他肯定没做这样的事儿。但是呢，他做了两件事情促使了电诈产业的兴起，一是铺路搭桥，二是为渊驱鱼。铺路搭桥呢，就是指的一带一路为电诈产业的兴起铺垫了条件。一带一路是怎么进行的啊？咱们这里说一下，首先当然是输出基建狂魔，在目标国家兴建港口、道路、电力这些基础设施。那么道路修建起来了，当然沿线的什么工业园区、产业园区也随之建起来了。于是问题就来了，设施有了，那谁入住谁使用呢？要知道一带一路所经过的这些国家普遍法律不完善，政治也不稳定，营商环境软件上的缺失比起这些国家道路港口硬件的缺失，如果不是更严重啊，最起码也是同等严重。那当然它对国际企业就缺少吸引力，就没有什么商家愿意入驻。除此之外呢，要培植当地的市场也需要时间，不是说你路一修起来当地人就变富了就愿意消费了，没有这种事儿啊。所以当地的市场容量也小。那当然新建起的这些园区看起来虽然崭新很有吸引力，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国际资本愿意去。那中共自己的计划是基础设施先行啊，先修建港口和道路，让这些所在的国家大举向中国借债，先背上债务包袱啊，中共好控制他们。然后呢，就是中国自己的过剩产能一步步移过去填补。但问题到这儿又来了，就是产能转移的速度肯定是大大慢于基建完工速度的。那新建起的大批园区空置着啊，那得有人去填呐，否则也显出这个一带一路没啥成果嘛。那怎么办呢？于是来自于中国的大量黑色产业就先去填补。一开始的黑色产业呢还没有那么黑啊，主要是以博彩业为代表，它投资少见效快嘛。陈志在柬埔寨一开始是号称搞房地产，其实呢就是经营赌场，还有缅北的四大家族也是靠赌博业起家，这是他们想搭上一带一路这班顺风车的一个普遍做法。那再接下来一切就合乎逻辑的发展了。大家说赌博业要想兴旺发达，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要打通资金进出的渠道，钱要能够带得进赌场也能转得出去。于是接下来地下钱庄就发展起来了嘛。他们办理中国和这些赌场之间的地下资金汇兑，就形成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一个资金流动的闭循环。后来通过加密货币带钱更加方便，那洗钱这套产业不也就水到渠成的发展起来了吗？也随着赌博业兴旺发达了。那么在法律和监管都非常不透明的东南亚，赌博业和洗钱一兴旺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带动诈骗业的兴旺嘛，这又是下一步的水到渠成。因为你不能说我就是转钱去那儿赌博的，你得说我去投资，我去做贸易什么什么的。于是就得有人在当地办企业出项目书什么的啊，他得声称我是搞房地产开发的，是搞什么什么样投资项目的，这样在中国国内的金主才能够合规，才能够把钱转出去嘛。但其实呢，这些都是皮包公司，并没有什么实际业务，钱其实就是流进了赌博业。那么这些以虚假名目搞起来的公司就顺带手做做诈骗，很正常嘛。就如同那个大航海时代，商船要自我武装，不想被别人抢，但是生意不好的时候呢，武装商船也顺带手做做海盗，去抢别的船只。总之，一带一路是道路港口建设先行，灰色产业跟进，地下金融网络又把血管连通，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经济生态。电信诈骗虽然在2019年以前就有了，但远没有那么猖獗。2020年的 COVID 的爆发是电信诈骗业腾飞的一个转折点。中国这边封城封省，那一下子做中国赌客生意的这些东南亚赌场不就全凉了吗？当然东亚国家之间彼此也限制人员流动，那么赌场其他的客源也一起凉凉了啊。但是他们最主要的客源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啥事都只能够在线做，互联网成了新的基础设施，于是赌场就把他们原先已经有的在线赌博平台转型专职做诈骗了。这个转型确实是缅北开了风气之先，在果敢的白所成家族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个开办专职电诈园区的人。那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博彩园区也迅速有样学样，也跟进，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局面。 在线赌博平台原先就是有的，资金会进会出的地下渠道之前也是有的，但是电信诈骗业要兴旺还得有个条件，就是得有大量的人手来做啊，得有那些伪装成美女勾引你的，其实是在屏幕后面的抠脚大汉。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工具可用，其实到现在 AI 也是干不了电诈这个活的，只能是人工来做。于是习近平在这里就干了一件畏冤屈鱼的事儿。畏冤屈鱼是一个成语，畏冤屈鱼者塔也，水塔想要捉鱼，结果把鱼都赶到深渊里去了。意思是你干了一件傻事儿，目的和手段蛮拧了。那习总是怎么畏冤屈鱼的呢？就是这个铁腕清零政策，限制人口流动。限制人口流动要阻断病毒传播，可是一下子就断了大批人的生计，人家上哪儿打工去呢？你清零，那人家总要谋生啊。国内人口流动不畅，那就很多人想办法向周边地区流动。而这个时候呢，诈骗园区们又纷纷不失时机地打出了高薪招聘广告，再通过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和国内什么同乡会之类的联系，就一批一批的把中国人骗到东南亚啊！你一下飞机就被扣押，就被送到电诈园区当猪仔。从白所成的百盛集团到陈志的太子集团，都是这么从中国走私人口的。缅北、泰国还有柬埔寨电诈园区关的中国人奴工，一个园区动辄就上千，大的上万。那么整个东南亚关押在电诈园区里的中国人，保守说在百万以上，又都是青年劳动力，这也是疫情这几年中国人口骤减的原因之一。其实习近平在2020年畏冤屈鱼之前啊，在为电诈业输送大批劳动力之前，还干了一件同样的事情，为电诈业的兴起铺垫了道路，就是他在国内铁拳式的整顿网络博彩业 P2P 平台，以及出台非常严厉的未成年人上网保护条例。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中国互联网从业者当中比较接近灰色地带的这部分人纷纷被锤爆，于是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呢，就干脆迁往东南亚，去和缅北的四大家族啊，和柬埔寨的太子集团什么合流，就铁心做起了诈骗的勾当。所以电诈园区里的中国人不都是被骗去的，也有主动入伙的，甚至有带着资金和团队加入的，他们相当于是这个产业的连锁加盟商。那习总干的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对标，就是明朝初年的海禁啊。明朝皇帝不许沿海居民做贸易，反而造成了一个负效果，就是推动了海盗集团迅速壮大。因为沿海的边民有很多是在商船上打工的，顺带自己带点货做点小生意，一旦被断了生计，那那些胆儿大的不要命的干脆就豁出去当了海盗了。明朝中期开始所谓的倭寇之乱，其实参与者 90% 都是中国人，他们之所以打着倭寇的旗号，是因为不想彻底打出造反的旗号，避免刺激朝廷动用举国之力来镇压。它其实是一种宣传策略上的选择。戚继光所平定的东南沿海倭寇之乱啊，本质上也不是什么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它就是中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所以咱们谈古论今，古今对标，那大家对上号没有啊？所谓电诈集团也不是什么境外犯罪团伙，其实都是中国人在害中国人。当然在2019年以前，中国的互联网生态已经就很乱了， P2P 诈骗盛行，引诱未成年人网上消费也带有相当的诈骗成分。那你说这些乱象该不该整治呢？是应该收拾的，但是这些乱象本身就是更早失策的后果，铁拳从来不是解决方案，而是要从源头上深耕细作，综合调理。你重病下猛药，那只能是越治越乱，副作用更大，它本身就是治理能力低下的体现，没本事的人才动辄铁拳呢，就像讲理讲不通就家暴一样。结果呢，国内的互联网乱象没有收拾下来，东南亚的电诈又兴起啊，这些诈骗从业者遗失东南亚之后，要想收拾他们就更加复杂，更加困难了。本质上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得从政治改革入手，得改变权力的运作方式。那这话说起来就太长了，咱们今天就不扯远了。总结一下，在盘点习近平总加速式业绩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了电诈产业。电诈产业带来的伤害不仅仅是骗了中国人的钱啊，当然还有对社会信任的伤害，有人身伤害，有绑架勒索嘛，甚至他还推动了器官活摘这个黑色产业的发展。陈志的太子集团也被一些中国网民称为嘎腰子集团。电诈产业是习近平在执行他宏大蓝图过程中的附属品。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到，就是目前曝光出来的几位电诈巨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什么呢？就是中共国安的线人。 比如被美国打击的陈志，他被曝光在入籍柬埔寨之前就有一本中国的外交护照，所以他可以自由的往来于中国和柬埔寨之间，甚至有一次他还持这本护照进了美国的洛杉矶。陈志是柬埔寨多名核心政府要员的顾问，还曾经随总理洪森一起出访。那你说一个在中国经营网吧的小年轻，他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活动能量呢？他怎么能持有外交护照呢？已经有美国的调查机构出报告说，陈志和中共的国安高层联系非常紧密，那说明他在中国是有强硬后台的。除了陈志之外，其实许多中国海外富商都有国安特务的身份，像2017年出来爆料的郭文贵也曾经是国安线人，还有缅甸著名的那个电诈园区 KK 园，他的创始人佘志江，2024年半岛电视台对他有一次专访，他也透露自己是国安的线人，他在2016年在菲律宾被中共国安招募的。2016年那也正是一带一路大力推出的时候，所以呢，从这些例子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中共情报部门的工作方式，就是在一带一路计划要投资的地方，他们会先找到熟悉当地环境的华人和华商，让他们作为中介去联络当地有权力的人士，同时呢，给这些线人资源上的扶持啊，比如给来自于中国这边的项目贷款，让他们主持在当地建经济开发区、建工业园区之类的。同时呢，他们成了当地的知名人物嘛，更方便于搜集当地的情报和深度影响当地社会。这样的人多半会成为两边的红人，被冠以企业家的头衔。那出名了嘛，又有资源，就会顺带手做两边权贵的代理人。像陈志这样的人，他既然成为了柬埔寨总理洪森的座上宾，那么他在中国所结交的权贵级别也不会低了。你说他要为洪森带个话，他会给谁带话呢？那肯定不会给一个什么县长、局长带话嘛。那这样的人，他的背景就大有可挖之处。当有新的消息披露出来以后，我们再来聊。那么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最后介绍一下，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会来聊过去一个月我去欧洲旅行的见闻。虽然说我是身临其境拜访了许多名胜古迹，也见到了许多久负盛名的艺术珍品，但是把这些古迹放在今天的生活里，应该说我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也不都是欣喜赞叹。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和我有类似的感受，那么明天在会员网站上咱们来分享。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